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这个麦克风好像没有声音了。然后这个麦克风没有声音，好像是 Hello，没声音了。有吗？有没有声音？有没？OK，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愿你自己来光照我们，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愿你给我们有这个悟性，愿从这一个事件当中明白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大。你在爱子里面，对我们的爱的这个显示，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来祝福，你自己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来祝福你的教会，兼顾你的群羊，你的百姓。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4节，耶稣说，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借着灵，按照真理来敬拜他。当耶稣说必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必须借着灵，按照真理去敬拜神。那在3月10号的那一天，我在这里讲了到底是什么是灵里的敬拜。那今天我们要看第二个部分，什么是按照真理的敬拜神。那按照真理的敬拜神，简单一点来讲的话，就是我今天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按照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自己发明一套来敬拜神的这个方式。这个，当神的百姓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自己发明的方法来敬拜神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们发现上帝不会接纳这样子的这种敬拜。那今天我们就要在旧约发生的这个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就是神的百姓用他们自己发明的方法来敬拜上帝。那更具体一点的话，我们要看亚伦的这两个儿子这个烧香的这一件事情。从这件事情里面，看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那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上帝拣选亚伦给他的这个子孙来做祭司。那作为祭司呢，他们要带着整个以色列百姓、整个神的百姓一起来敬拜上帝。在利未记的第8章第6节开始起，我们就读到亚伦跟他的这个儿子被分别为圣，他们在神的面前被分别为圣，来服侍神。那用今天我们的这个话来讲的话，就是那一天他们被正式按立成为牧师，他们成为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牧师。那第9章开始起呢，就记载了他们就任以后第一天他们所做的。那亚伦这个去为了这个百姓，然后在神的面前献祭。然后第9章24节，我们读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尽了祭坛上的燔祭和脂肪。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那个为什么上帝有火从天上下来，把这个烧尽这个坛上的这个燔祭跟这个脂肪？这个是上帝显的一个神迹，这个是上帝要告诉他的百姓，神悦纳了他们所献上的这个祭。这个后果是什么？上帝在百姓面前很清楚地行了一个神迹。这个后果是第9章24节下半节说，众民看见了就大声欢呼，伏伏在地。哇，这个神的百姓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所信的这个又真又活的神，在他们的面前行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天上降下火来，把祭坛上的动物给烧掉，所以的话，所以他们也很高兴的知道，他们神悦纳了他们所献上的这个祭。那再下去的话，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就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第10章第1节，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各 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上香。啊，这个第一章下半节说，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上了平常的火，是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们献。他们献上了平常的火，是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们献的。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上帝立刻就审判了他们。第二节说，那是有火从耶和华的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亚伦这两个儿子，第一天刚刚被安立牧师，刚刚就任，然后就死在耶和华的这个面前。为什么？圣经说是因为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上平常的火，是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们献上的，所以这个理由是非常的很清楚。这个，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敬拜上帝，上帝不悦纳这个方法。这里面的这几个重点的字是什么？这几个重点的字是平常的火，这几个字，平常的火，什么是平常的火？这个中文圣经翻译不是那么清楚，英文圣经是这样的翻译。这个ESV 啊，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跟 NIV 翻译是这样的，翻译的是 unauthorized fire，就是没有上帝所批准的这个火献上的这个火，所以这个就是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平常的火啊。那这个有什么特别？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摩西五经里面看到说，上帝清楚地吩咐这些祭司们，你献祭的时候，你所献上的香有一个特殊的制作的方法。在出埃及记的30章的第7节到第9节，我们读到亚伦在坛上烧香的时候，烧香料做的香，每天早晨整理灯的时候要烧这个香，傍晚亚伦在点灯的时候也要烧这个香。在耶和华的面前做你们世世代代不断的香，在这个坛上你们不可献上燔香。上帝很清楚地讲明了，这个亚伦跟他的子孙献香的时候，一定要献这一种香，不可以献上燔香，也就是没有按照神吩咐的制作的那种香。那这个，所以上帝很清楚地讲明，只有一种香在这个祭坛上可以拿来被献给耶和华，其他的话是上帝所不接纳的。所以，这个香有什么特别呢？这个香有什么特别呢？出埃及记30章的34到3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取芬芳的香料，就是苏合香、香定、白松香。这个芬芳的香料和纯净的乳香，各样都要分量相等。你要照着这个香膏配制的施的方法，用这些加上盐调和制成香，是清净圣洁的。你们要取一部分的香，把它研成碎末，放在会幕的法柜的面前。这个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你们要以这个香为至圣。”所以很清楚的，上帝有一个很清楚的配方。上帝告诉他们要用这些材料，然后分量是多少，按照是什么样的制作方式。然后上帝说：“你们要以这个香为至圣。”好，那个不但如此，这个香的这个制作的这个处方呢，是这个上帝他是分别为圣的啊。这个处方是被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这个第37节到38节啊，这个我们读到：你所制的香，你们不可以按照它的分量为自己配制，你要以这个香为圣归给耶和华。无论谁制香和这个香相似，要闻香的味道的人，这个人一定要从他的族人中被剪除。所以，像上帝不只是单单有这个香的这个配料的这个方式，讲明了只能用这个香来献给耶和华，并且如果以色列百姓当中有谁要好奇的缘故，自己按照这个制作的香的方式，哎，这个制作了一些香，私底下在那边闻这个香的话，那上帝说这个人要从他的族人中被剪除。所以这个对上帝的这个命令很清楚，再清楚也不过了。这个香跟这个香的这个处方啊，只能用来献给耶和华为用，而且耶和华只接纳这样子的这种香，其他的 不行，而且人不可以自己制作这个香来为了好奇或者好玩或者其他的这个缘故。那这个是亚伦跟他的这个子孙所要献上的这个香。那这个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种警告。那上帝透过摩西很清楚的已经讲明了。那上帝不只是告诉他们说这个这个香跟这个香的这个配方是这么清楚啊，制作的方式这么清楚，并且上帝很清楚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献上其他的香，唯独这个香不可以其他，不可以献其他的香。所以在30章的第9节说，在这个坛上你们不可以献上燔香啊。那亚伦这两个儿子为什么死了呢？因为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上平常的火。这是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们献的。献香这个事情是对的，可是现在这个香本身是错的。这个香不是按照耶和华吩咐，他们去制作的方式去是制作的。所以上帝既然上帝很清楚的讲过，在这个坛上你们不可以献上燔香，可是亚伦这两个儿子却偏偏的要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上平常的火。是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们献上的，那结果上帝就审判了他们。那这一句话是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们所献上的。如果我们单单的看这个几个字，我们就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突出。OK， 可是如果你从那一天啊，他们就任那一天所做的这些事情里面看，我们就发现这个句子很特殊，是这样，这个句子啊，这个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们所献的，这个句子很重要，你要看这个 context。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上下文，所以我们要回到他们的就职日，他们的就职日，也就是从第8章的开始，那里就叙述的他们那一天就任的那一天，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那在就职日，这个他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会读到一个句子，就是说都是照着耶和华命令的去行，都是照着耶和华的命令去行在这个灾难的事情发生之前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些经文，由我来读在第8章到第10章，这个是记载的他们就任的那一天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那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注意有一个词条会出现，就是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这一句话是重复的这个出现。在利未记第8章第4节，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命令他的去行。利未记第8章第9节，把冠戴在他的头上，在冠的面前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利未记第8章13节，摩西把亚伦的儿子带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摩西的。利未记第8章19节，至于那公牛，它的皮肉跟粪都要在营外用火烧掉，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利未记8章21节，又用水洗净了内脏和腿之后，摩西就把整个公绵羊烧在祭坛上，这是燔祭，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都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利未记8章29节，摩西取了生祭的胸，在耶和华的面前把它摇一摇，作为燔祭，这是承受圣职圣祭的公绵羊中归给摩西的份，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利未记第8章36节，于是亚伦和他的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的一切的事情。利未记第9章第7节，然后摩西对亚伦说，走到祭坛那里，献上你赎罪的祭和燔祭，为自己和人民赎罪，又献上了人民的供物，按照耶和华的吩咐为他们赎罪。比利未记第9章第10节，赎罪的祭牲的脂肪、肾和肝液，他们都烧在祭坛上，都是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利未记九章二十一节，至于胸和右后腿，亚伦拿来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都是照着摩西吩咐的。哎，你看到了没有？第八章开始记载了他们就任的那一天，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到现在为止，到现在为止都是按照耶和华吩咐摩西所做的。那到了第十章第一节呢？亚伦和他儿子，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各自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了火，加上香，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上平常的火，是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们所献上的。所以你要了解这一句，是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们所献上。你要看前面发生的这件事情，连续不断的重复的出现，都是按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所以当我们看整个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他们所做的不是，都是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们所献上的。献上这个像，这个事件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功课是什么？这个就是功课，就是上帝不接纳我们人自己发明的方法来敬拜上帝。今天我们敬拜神，一定要在按照圣经里面神启示给我们的方法来敬拜上帝。我们今天敬拜有呼召，为什么有呼召？圣经里面有呼召，圣经里面有呼召。为什么我们有唱诗？因为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唱诗是敬拜上帝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有祷告？因为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敬拜上帝的时候，祷告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为什么会有读经？因为我们发现敬拜上帝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有读经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也为什么会有讲道？为什么我们会有祝福？因为圣经里面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人今天不能发明这个新的方法来敬拜上帝，上帝也不会悦纳我们所献上的发明的这种方法来敬拜上帝。比如说今天我们不能在这里今天早上开一个音乐会，我们把这个音乐会当作敬拜献给上帝，上帝不接纳这个。我们在这里今天早上不能去演一个话剧，然后献给上帝作为敬拜的这个部分。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这是敬拜里可以做的这个事情。那我不是说教堂里不可以演话剧，可以演话剧，可是不是在敬拜的时候把它当作敬拜来献给上帝，这个是上帝所不接纳的。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很 common sense， 一个属灵的这个常识。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只能按照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方法，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不能自己发明自己敬拜的这个方法。那有一个牧师这样子讲，有一个牧师说，属灵的一般常识 spiritual common sense is not so common these days， 属灵的一般的常识今天不是那么普遍，所以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有一系列的这个讲到关于敬拜关于敬拜，那还有几篇还没有讲，是吧？所以为什么我要讲敬拜呢？因为敬拜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聚会，敬拜是基督徒参加教会所有不同的聚会里面应该是参加最多的这一次，而且敬拜是所有聚会里面最重要的这样的这个聚会。很多年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新闻报道，在加州有一个牧师发明了一个新的教会的这种模式，你可以想象这个多的是加州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这个牧师拍了一下脑袋，有一个出了个点子。他看到这个美国很多地方有 driving theater， 这个开车去那里的室外的露天的这个电影院。这种电影院的话，以前美国非常普遍，在50年代的时候就非常普遍，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几乎看不见了。那去看电影的人就他是一个广场上面然后有一个大荧幕，然后你车子开过去，他有不同停车的位置，旁边有一个喇叭，把窗子摇下来，然后你跟你的女朋友就可以坐在里面，然后天黑了就开始放电影那个声音系统旁边的这个喇叭出来 这个牧师就出了一个点子，这个电影院礼拜天早上是不能用的，白天哈，这个露天的电影院只有天黑了以后才能用。那他就去租了这个地方，来作为聚会的这种方式。那礼拜天的话，这个参加聚会的人就开车哈，停到这个露天的塔 parking 啊，停在那个地方，然后牧师在前面那个台子上，这个讲道啊，这个有问题的话怎么办呢？发个 text message 给牧师回答，或者代导师想发个 text message 给牧师来回答。这个奉献的话怎么办呢？哦，没有关系，这个可以刷卡，可以刷卡。所以那他标榜这个新的这种聚会的方式的好处是什么？就是 in and out。你可以开车去那个地方参加今天的敬拜，你不需要跟任何人打招呼，也不需要浪费时间。聚会一结束的时候，嘣一下，大家开车就走了，方便。所以这是一种发明了一种新的一种 church model 是这样的聚会的这种方式。所以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正常教会生活？正常教会的生活不是哦，大家一起在 parking lot 里面这样子，在里面听个讲的，然后就走了。所以我们堕落的人会发明自己的方法来敬拜上帝。在 Madison 呢，我在那里牧会了12年。那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是先有主日学，后有敬拜。主日学的时候电话就会响，这个是非常非常 annoying 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电话就放在这个主日学的这个活动讲台的旁边啊，这个活动讲台旁边有一个钢琴，钢琴上面放这个电话。那有一个女孩子，每一天都是在主日，每个礼拜天主日学的时候就开始打电话来。那打电话来干什么啊？就问今天谁讲道。那我就跟她讲今天是谁讲道，她就谢谢，就挂掉了，就这样。那这个每个礼拜天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打电话来。那后来我就问他的名字，然后跟他取得微信上的联系。我就为什么我们主日学的时候你老是打电话来？那你再打电话来，一搞到最后的结果，你影响主日学老师的这个教导啊等等，是这样。最后他跟我讲，他说这个，因为我觉得你讲得到哈，所以只有你讲到那一天，只有你讲到的时候，我才会来。如果不是别人讲到，我就不来了，去别的地方这样。所以这个是自己发明到敬拜上帝的这个方式。我们基督徒礼拜天应该去你所属的这个教会，在那里敬拜上帝。你是教会的，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应该加入教会，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员。那作为教会的会员，教会对你最牧养、最主要的这个方式是透过礼拜天的这个讲道。那同时间，你对教会也有这个责任，一般教会的教会盟约里面都有要 promise 答应作为会友，那你要来支持教会的聚会，那首先从崇拜这样子来开始。所以这个。那我就跟他解释说嘛，这个道理讲给他听了。我说你应该去固定的一个地方，你的 membership， 你的会籍在哪里，应该去那个地方，然后在里面固定的参加那里的这个教会。这样子四处跑的这种东西是不合乎圣经的。我好心跟他讲，可是他不太喜欢听这个话，他以后就不来我们教会聚会了。没有办法，我把圣经的原则跟他讲清楚了。那我曾经在华盛顿 DC 郊区那里牧会，那华盛顿地区郊区有十几个华人教会，也有一些基督徒四处打游击，每个礼拜天跑不同的这个教会，没有加入任何一个教会，他们有会籍，没有加入任何一个教会，是礼拜天四处打游击。这个那里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名牧啊，很有名的这个牧师。每一次他去那里讲道的时候，哇，就一大堆多的人，就这个出席率就变成突然间飙升上来。他不讲道的时候，出去外面开布道会的时候，那出席率的话就大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不正常的事情。有的基督徒礼拜天 他有在教会里是有侍奉，他就来敬拜神。那一天没有轮到他有任何的这个侍奉，他就不来敬拜神。这个也是不合乎圣经。所以的话，这个是我们人会发明自己一套的方法来敬拜上帝。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到了旷野，他们自己做了金牛犊，发明他自己的方法来敬拜上帝。摩西下来跟他说：“不行，不行，这个不是神所悦纳的，也不是神所接受的。”那在这个2020年3月的时候，这个所有的教会都受到新冠的这个影响。那突然间，我们所在的威斯康城那里的这个三月的大概是第三个礼拜天。10人以上的聚会需要暂停，政府都通过这个法律。那其实如果他政府没有通过法律的话，其实我们教会也很难维持崇拜。为什么？因为司琴跟他讲说，今天以后从今天开始起，我不能来教会司琴了。那新冠刚刚开始，大家不知道这个有多严重，他家里还有小孩子等等，是这样。所以好，那突然间所有的教会都变成 Zoom 的专家，一个礼拜之内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用 Zoom。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过什么叫做 Zoom，突然间哇，这个大家都在疯狂来学这个 Zoom。那后来新冠慢慢的这个疫情就结束了，那教会恢复的这个线下的聚会，去教堂里面线下聚会，那我们教会也恢复教堂里面的这个敬拜。那时候我们就面临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继续保持这个 Zoom？ 我们又有线上聚会，也有包括这个在教堂里面实体的这个敬拜。那我跟长老讨论很久，最后决定不用这个 Zoom， 不用 Zoom， 我们只有实体的在教会里面这样的敬拜。那为什么？因为我认识到别的教会，这个有一些基督徒已经把线上敬拜当做一个常态了。虽然教会已经恢复了这个实体的这样的敬拜，那这些基督徒呢？他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生活，就是礼拜天 log in， 然后来参加网上的这个 Zoom 的这样子这种敬拜。这个不是圣经里讲的教会的生活，这个不是圣徒相通啊。Fellowship of the Saints， 圣经里这样子讲，希伯来书说，我们不可以放弃聚会啊。这个新译本的翻译啊，好像有些人的习惯的一样，却要互相劝勉。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该这样。我们要互相劝勉。我不知道你在 Zoom 的网上的崇拜里面有没有看到圣徒在那边彼此互相劝勉。当聚会结束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彼此互相劝勉？在这个 Zoom meeting 上面有没有？那其实不只是互相劝勉，我们需要有肢体相交，我们需要互相关怀，我们要操练彼此相爱，我们有在灵里面的这个交通，我们要关心我们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讨论事工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发明一套新的教会生活的方式啊，礼拜天log on to Zoom， 然后这个就变成我们唯一的教会的生活。这个不是圣经里讲的这种教会的生活。所以这些都是神的百姓在每个时代都会有新的创意的方法来发明一套新的敬拜神的这个方式，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不被上帝接纳的。所以美国是一个自由的这个国家，我们在这里敬拜神不需要担心公安局来抓我们，然后感谢主。可是我们没有一个发明自己敬拜上帝的这个自由，我们没有，我们只能按照上帝启示给我们的方法，我们来敬拜上帝，因为上帝只接纳上帝启示给我们的方法去敬拜他。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这样子吩咐提摩太的。其实这一段圣经其实很多 弟兄姐妹都会读啊，这个传道人也很熟悉的。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时机是否适合，都要常做准备，要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时机是否合适。”那“务要传道”这几个字呢？英文圣经的翻译。都是差不多是一样，preach the word，preach the word，务要传道，preach the word。那教会历史自从保罗这样子吩咐以来，2000多年来，传道人礼拜天上了讲台，preach the word，传讲神的信息，传讲神的信息。可是过去的也许十几年来，有一个新的这个方法。务要传道变成给一个 PPT talk，务要传道变成给一个 PPT talk。那当然这个东西，也许不同的传道人有不同的这个理解。可是我对用 PPT talk 来取代讲道，我是非常非常 uncomfortable 是这样的，因为你在讲台上，你在传讲神的话，你在宣告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你不是在这边 click through 一个 presentation，不是 click through 一个 presentation。所以这个，因为我讲到的时候不用 PowerPoint，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不太肯定这是不是人发明一个新的方法来传讲神的道。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五旬节的时候出来讲道，彼得讲道了以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众人听了扎心，是这样。众人听了扎心，然后呢？那一天有3000多个人就受了洗，是这样。彼得没有他们多都是在户外聚会那一天，因为你在耶路撒冷，你要找一个建筑物能够 hold 几千个人的，可能彼得那时候还找不到，有这么大一个建筑物。那你要知道那一天，听了这个道，然后悔改信福音、接受洗礼的3000个人，那当时的人算人头的时候只算男人，不算女人跟小孩子。所以可能那一天真正信主的这个人，如果你把女的也放上去的话，可能有6000个人，那3000个人只有男，只包括男人。那彼得那一天如果四处在找，我们有聚会的地方，房间够暗哦，projector 这个投影的 power 要够，不然的话我们就看不见 PowerPoint。哦，by the way，这个电还没有被发明，也没有这个插头，也不可能啊，我们也没有 laptop。彼得可能找去找不到 laptop，找不到 PowerPoint 这个软件等等，是这样的。那我们看到的彼得在里面就这样子传道了。耶稣进了会堂传道，保罗进了会堂里面跟这个犹太人讲，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圣经里面所应许的这个弥赛亚。他们都是很简单的就传讲神的话。以斯拉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以斯拉在那边传讲神的话。所以，对这2000多年来，这个历代的这个牧师们，他们都是。按照圣经里面启示的方法，使徒们的这个例子传讲神的话。那可是现在我们多了一个 PowerPoint presentation。那我可以跟各位分享，我读了2个神学，上过讲道课，在讲道课里面，神学院的教授不允许我们用 PowerPoint 上去讲道。那我们在神学院一个礼拜有3天有。崇拜的有草，这个早上有这个全体的神学的这个敬拜，那这个敬拜当中的话，教授们上去讲到最多的是教这个讲道学的那个教授，还有包括院长等等，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教授上去讲道，那他们是用 PowerPoint 那这样，所以我们要去思考我们的。行为，我们的 practice，我们的方法等等，我们要用圣经来 always 用圣经来验查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方法用的方式是不是合乎这个圣经。所以这个亚伦这2个儿子，这个没有按照上帝所吩咐的，结果他们发明了他们自己的这个香， 然后随随便便的就上去就献这个反火 （unauthorized fire），那结果后果的话就是非常的可怕。那亚伦的这两个儿子死了以后，我们读到这个上帝跟亚伦这样子讲，他说：“上帝说，第利未记十章八到九节，上帝耶和华对亚伦说，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一起进会幕的时候，淡酒、烈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个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这个律例。那为什么上帝突然间有这个诫命跑出来？为什么？因为很可能那一天早上，亚伦的两个儿子喝醉了酒，然后就糊里糊涂就跑去，随随便便的去这样子去献祭。结果献上了他这个平常的这个火，因为他们没有看重神给他们的圣旨。如果你看以色列的话，哇，这个是以色列是一个 mega church，这么多百姓，他们是在这么多神的百姓当中，他们是承担这么高的这种职位。现在不是一个小教会的这个牧师，他们是全国的这个祭司，是这样的。那他们没有把上帝给他们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职位，这样子来看重，结果就发生了很可悲的这个事件。那亚伦的儿子，他们应该是带领整个以色列神的百姓来敬拜上帝了。上帝给了他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尊贵的这样子一个职分，给他们这么华美的这种衣服、这种穿戴，让所有的百姓知道他们是上帝分别为圣的，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来敬拜上帝的，结果他们没有看重这样子的职分，没有把它当回事情，是这样。他们缺少一个敬畏上帝的这个心，所以他们就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随随便便就献上了这个平常的这个火。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的神的心，那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以前牧养的教会里面，又常常会有一个问题：开始敬拜的时候人很少，诗歌唱完了以后，一转身，这个人就多了很多，是这样。我们的敬拜是从宣召开始 ，call to worship， 宣召开始。就像任何一个教会的敬拜一样，我们敬拜的结束是 benediction 祝福的那结束，从宣召到祝福这段时间，这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敬拜不是从讲道的时候才开始。那有一次我问一个姐妹，问为什么你经常迟到？这个，她说牧师啊，每一次你讲道之前我都有来哦，我都有到。如果你有注意的话，意思就是哎，我给你牧师给上帝多给了给多足了这个面子。上帝跟我讲话之前，我人到了这个地方。Sorry， 我们敬拜是从宣召开始，我们是从祝福来结束，那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敬拜上帝。我们礼拜天来到神的面前，在他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来敬拜他。我们不是有空的时候就来，如果不是孩子们今天没有课外的活动啊等等，或者今天没有跟人出去 shopping 预约，等到现在购物啊，或者是怎么样等等。礼拜天敬拜神不是 optional， 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可有可无的 ，OK 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来参加的，因为这是整个星期天是上帝分别为圣的。你团契你有办没有办法来？没有问题，没问题，不是鼓励，希望你还是能够来。可是礼拜天安息日，上帝分别为圣的，在十诫里面，上帝这样子讲，上帝这样子讲，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作，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婢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以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上帝把安息日分别为圣。这个神学院有一个教授提醒我们，他说现在很多基督徒把十个诫命变成十个建议。上帝没有 suggest 建议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来敬拜上帝。上帝在告诉他的百姓，上帝把这个七日里面有一天上帝是分别为圣的，这一天是神的百姓歇了自己的功，来到教会，在他的面前集体的献上我们的这个敬拜。而且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把整天都分别为圣，不是单单星期天的早上分别为圣。上帝是把整天是分别为圣啊，这个不是星期天，单单星期天早上分别为圣。这个清教徒，他们把这个在英国他们是怎么样过星期天的？他们早上去教会敬拜，下午呢？下午他们是家庭敬拜，那这个是家里面的这个负责人，家里的头就是这个父亲，那他的带着这个妻子跟孩子们一起在家里面前一起来敬拜神。那这个敬拜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很重要一个是他们讨论今天早上牧师讲的东西。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妻子、儿子、孩子们早上要好好的仔细听牧师讲，为什么下午要老爸要跟你们讨论这些事情，然后讨论这个在家里面怎么样落实，怎么样应用，然后这个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等等。那晚上呢？晚上他们继续回去，有晚上的这个敬拜，因为整天是安息日，是上帝分别为圣。所以今天有一些美国教会，他们礼拜天早上有敬拜，礼拜天晚上还有敬拜。礼拜天晚上呢，就是比较不是那么正式的，牧师透过这个敬拜呢，比较就是主要是做教导性的这样子的这种工作等等，是这样。所以的话，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需要圣经里面明白圣经里这个圣经的这个关于安息日、关于敬拜的这样子的这种教导，所以对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里面关于敬拜的这种教导的话，那最后的结果我们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从今天的这种版本的这个做金牛图，按照我们自己希望的方式或者喜悦的方式发明敬拜神的这种方式。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不蒙上帝所接纳的。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么多，讲到来讲敬拜？为什么？因为敬拜是何等的这个重要，因为敬拜是何等的这个重要。上帝非常看重他的百姓在他面前的敬拜，我们也相同的需要看重神的百姓，我们在神的面前集体的这个敬拜。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亚伦这两个儿子发明他们自己敬拜神的这个方式，那我刚才也举了很多的例子，今天基督徒或者历代的圣徒也会有很多人发明他们新的方式来敬拜上帝。那有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教会没有每个月在带追思礼拜？为什么教会不是会真正有追思礼拜？这个为什么呢？那为什么今天上帝没有用同样的方法对待那两个亚伦那两个儿子方法来对待我们？为什么？这个我们需要思考的这个问题。那亚伦的儿子他们就任那一天发生的这个事情，那是非常隆重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historic moment， 历史性的时刻。OK， 以色列百姓他们出了埃及，他们这个过了红海，他们到旷野里面，他们开始聚集，作为一个省的百姓，作为一个国家。也就是差不多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成立日 ，OK，particularization 的成立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旧约的神的百姓，他们成立作为一个群体，第一天敬拜第一位牧师，刚刚被案例成为牧师亚伦跟他的这个儿子， 安妮成为牧师，那是他们带的第一次的这个敬拜。嗯，所以他们在那一天犯这样的错误，那结果上帝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教导整个以色列的这个百姓。今天你们敬拜神耶和华，跟其他的周边其他的国家民族敬拜他们的神有很大的差别。迦南地的人敬拜巴利，敬拜他们每个国家自己有他们的偶像。这个偶像有一个共同点，有口不能言，有口不能言。偶像不会对你有什么要求的，你要按照什么方法敬拜神都可以。为什么？他不会吩咐你，告诉你只有这样子去敬拜这个偶像，才是被偶像所接纳的。偶像是死的，他不可能告诉你他要怎么样敬拜的这种方式，不可能。可是耶和华却是不一样，耶和华是活生生的，又活又真又活的这个神。偶像是听百姓的，神的家里面是百姓去听上帝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的话，这个如果你去看那些拜偶像的人啊，这个大陆比较少哈，台湾有很多的庙，台湾很多庙，那很多人去庙里奉献一些香火钱等等，那为什么？做了生意赚了钱，那赔本呢？我换另外一家，这个庙的这个神不是不太灵，是这样。我换另外一家，街头另外那边还有另外一家，那个比较灵，所以他这个偶像在那边做生意，哎，所以他奉献的香火钱是就是说分红，差不多是这样的回扣，看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是这样。上帝不是，上帝不是，上帝不是被他的百姓牵着鼻子走，上帝要他的百姓悔改来跟随他们的神。按照他们神所指定的方式，这样子来过活，蒙福的这个方式来过活，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亚伦跟他的儿子，旧约时代的百姓，跟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神的百姓是在不同的约之下，在不同的约之下。那旧约时代的百姓，他们在什么约之下？西乃山所立的约，他们立约的代表是谁？摩西。摩西，律法是借着摩西而来的，恩典跟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今天我们是活在新约时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个新约已经取代了旧约。旧约已经渐渐的消失，变为没有；新约已经取代了旧约。耶稣没有来之前，在耶利米书里面、以西结书里面都很清楚的讲嘛，有一天神跟他的百姓要立新约。那我请问你，新约跟旧约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是什么？旧约里面有祝福与咒诅，blessing and curse。旧约里面有祝福的。你去读《生命记》28章，到30章，你会看到有祝福，有咒诅，好几章。OK，这个讲明了这个约里面，如果你按照约里面的这个条款去行的话，你就蒙神祝福；如果你不违反了这个约的话，那就蒙神咒诅。那其中一个最严厉的咒诅是什么？把你们带领离开流奶与蜜之地，到外邦人那里去。你从奴隶开始，变成神的子民。那现在神把你他的子民分散在列国当中，继续做二等公民。OK，所以这个是祝福与咒诅。那新约呢？新约跟旧约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差别。在新约里面，新约也叫和平之约 （Covenant of Peace），和平之约。在这个和平之约里面，所有的神的百姓的咒诅。耶稣来承担，所有百姓的祝福归给神的百姓。在新约里面，所有的咒诅归给耶稣基督，所有的祝福归给神跟他的百姓，归给神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只有祝福，我们没有咒诅。罗马书第8章第一节，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承担了我们所有的这个罪。 所以你说，有的人读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发现哎，这个旧约圣经里的神跟新约这个神好像不太一样。那神还是同一个神，可是约确实不一样，这个要搞清楚。约确实不一样，在新约里面，我们只有祝福，没有咒诅。耶利米书第31章31节，耶稣还没有来之前，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说：“看那日子快要到，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的约，这个新约不像从前我拉他们祖先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是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违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但是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的，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必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同胞说：“你要认识耶和华。”因为所有的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耶和华宣告说：“新约来的时候，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个是旧约里面没有的。在旧约里面，当神的百姓违反了当时摩西在西乃山上代表他们跟上帝所立的这个约的时候，就按照约的条款，祝福与咒诅来处理。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所立的约里面，每一次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耶稣就提醒我，这是用他的宝血所立的这个新约。我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因为我们的过犯，他为我们的过犯来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今天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受的这个鞭伤，为我们受的这个刑罚，是我们所有的罪，我们这一辈子所有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那其中有一部分的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发明新敬拜上帝的敬拜上帝的方法，这一方面在敬拜里面所犯的这个罪。所以今天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按照希伯来书讲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做随时的这个帮助。今天我们敬拜，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祷告，所有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到天父的面前。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旧约里面我们没有亚伦，也没有他的子孙等等。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当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不完全的敬拜，不完全的侍奉，不完全的祷告，不完全的神子民的生活的时候，透过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这些罪，以至于当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悦纳我们敬拜的时候，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敬拜。在当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敬拜的时候，上帝所看见的不是我们的不完美，不是我们的迟到。上帝所看见的是什么？上帝所看见的是，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上帝所看见的是，他完完全全顺服他的这个爱子。这是因为你跟我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之下，我们在神的面前服侍他、侍奉他、传讲他的信息。这是上帝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今天我们不是恐惧战惊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来到我们的天父的面前，这个差别可是大得很。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今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是恐惧你的刑罚，而是我们能够呼叫你为我们的阿爸父，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是眷顾我们的天父，你是天天眼目在我们身上的天父，你是无微不至的这样子照顾我们的这样子的天父，因为我们是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你是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你悦纳我们，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所有的这个不完全的这个敬拜，不完全的侍奉，不完全的讲道，不完全的诗歌，不完全的诗情。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我们是何等的这个有福气，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每次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何等的浩大！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